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宏大叙事，习近平新年贺词传递什么讯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1号晚照例发表新年贺词，他在贺词中呢，回顾了中国过去一年在经济、民生、体育、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在外交上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得的成果。习近平宣布中国经济回暖向好，在台湾问题上他重申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习近平强调孩子能有好的教育，老人能有好的养老服务，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机会，这些追求美好生活的朴实愿望是他关心的头等大事。官媒提醒人们要感受人民领袖的深切牵挂，那么习近平表达的关切是否有相应的措施配合呢？有风有雨是常态，那么新的一年中国面临哪些国内外重大挑战？习近平年年发表新年贺词，今年有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之处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中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大家好，新年好。
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好，玉文好，观众朋友们新年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他年年发表新年贺词，都被安排在呢央视、中央新闻这个央视的新闻联播之后7点钟的黄金时段，成为啊官媒跨年的一个重要节目。我首先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邓玉文先生，中共领导人的新年贺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习近平过去11次新年贺词，有没有他自己的什么鲜明特色呢？
非常抱歉啊，这个 Skype 出了点问题，所以只能电话啊。那么谈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贺词，我发现谈到中国的这个新年贺词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来说有惯例的连续的是从1990年开始的12月31日，那个时候是国家主席这个杨尚昆发表了一个新年讲话，然后就成为一个惯例了。所以后来每年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啊，一到习近平。那到习近平现在是11次啊，那么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新年贺词有什么特色呢？我特别看了一下胡锦涛时期的新年贺词啊，那么是感觉来讲，胡的新年贺词是文件味啊、党八股的那种文风的味道非常强啊，非常强。相比之下，这个我觉得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当然就是说，他是既讲勤就不讲或者小讲困难和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呢。当然这个在讲勤及勤就的这样一个字里行间的一些蕴藏着他要干的一些事情，比如讲今年的新年贺词他也干的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头等大事，就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啊，这是他的要干。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所谓的国家统一，第三个事情呢，就要把所谓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发展呢，对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贡献啊，要讲一讲啊，这是他可能要做的事。也是他的就是第一个特点，就是既讲勤及勤作。第二个特点就是非常明显的，相对这个胡锦涛时期的，就是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要平时比较平时朴实的多，用一些所谓的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和百姓拉家常，以此啊来拉近和民众的那种心理距离，甚至给人一种和百姓来套近乎讨好的味道。那么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一七年的新年贺词，他就讲我对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能不能过上好新年，过好春节等等啊，也不完全念。2018年就是说，让我了解人们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房子等等 2019年还有，2024年，那他也讲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什么什么孩子的抚养教育啊，年轻人的就业情才呀，老年人的什么就医养老等等等等。那今年就是所谓的家是国是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头等大事，家家户户都盼着孩子等等啊，就类似于用这些所谓的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要和老百姓套近乎，要讨好，有点讨好的这样一个味道，就是我觉得这是他的所谓新年贺词在文风方面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
好的，那么和往年一样呢，刚才邓先生呢看出来，就是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呢还是稍微这个朴素平和一点，但是呢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呢，和往年习近平喜欢宏大叙事和华丽辞藻这一点呢，好像在他的历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呢也有体现。那么这一次和往年一样，这个宏大叙事和华丽辞藻呢仍然是习近平的风格，许多排比句啊什么这样的东西，但是呢观察人士注意到，的确注意到今年习近平的贺词似乎比往年更为平和一些，也没有往年那么多哈，许多有个性化的那个感人之词啊，比较朴素了，像邓先生刚才讲的那样。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今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呢，习近平这一次呢更朴实。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也没有什么好渲染的，因为毕竟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啊，还有社会上出现无差别伤害事件呢，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绝望和悲观的情绪啊，跟过去所说的中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绪刚刚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呢执政12年以后，他也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他也很辛苦，叫辛劳而卓啊，这个就陷入到一种独裁者困境，他也很烦，所以说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心事啊再去说那些漂亮的词汇接地气的词汇。那么我们关注今年的新年贺词，虽然都是陈词滥调了，或者说叫做新瓶装旧酒，但是呢，仍然我们还是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关注的。我们的关注点呢，一般呢，我觉得在3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第二个呢，就是台湾问题。第三个就是中美关系，这3点一般都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热点。那么从今年的情况看呢，习近平说以中国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0万亿人民币，他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今年GDP 增值增长的速度达到5%，但是根据高尚文经济学家高尚文先生的披露，也就是这3年来就是2021年开始，其实每年都高估这个3个百分点，从这来说累计就高估了10个百分点。而其他经济学家的分析是，中国的 GDP 其实早就是负数了，就是没有增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台湾问题，他说是历史大事。但是什么是历史大事？台湾统一不是历史大事，历史大事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再就是中美关系，说世界之乱，他没有明确点名中美关系，其实也预示着习近平也知道，川普政府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将经历惊涛骇浪。
好的，那么张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表述，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表述，其中有一句话呢，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争议也很大，那就是习近平宣布中国经济过去一年回暖向好。您怎么评价习近平的这句话？
这当然是不真实的也就是习近平应该说实话，中国的经济去年的一年叫哀鸿遍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这个通货紧缩 啊，你只看刺激经济，它的市场就是一滩死水啊，没有办法，史诗级救市也没有起到作用。这习近平其实也说到了，就是中国经济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他也谈到了这么一个困难啊。其次呢，从中国经济来看呢，你看地方债务高企，还有青年失业率啊，青年失业率绝不是什么17%，按照我的估计已经超过50%，所以跟这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习近平贺词的一般性看法啊，我们下面来听一下网友们的意见，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一位网友叫答案，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答案，他说习的新年贺词非常空洞，强调政绩的同时淡化了问题，党内没有不同声音，民间经济学家的声音也被打压。习强调在风雨洗礼中成长，但如果没有中美对抗就不需要风雨洗礼，又强调每一个人都是主角，其实主角只有他自己。另外一位地狱天使，感觉习近平这一次2025年新年贺词是最没有自信、最没有底气的一次朗读。他说经济回暖向好，恐怕自己都觉得很尴尬吧。我们对习近平所说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习的话就是空话、套话、谎话，不会落实到一切政策上去的。何况他早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中国14亿人都已经全面脱贫这种可笑的谎言。另外一位叫Aiko Negamai 他说回暖向好让我大吃一惊，一尊什么时候你说过国家经济来寒潮坏过啊，你不是一贯一直总是说经济很好，14亿人都已经脱贫了吗？当时李克强总理说1000元以下收入的人有6亿，你就很不高兴。请问现在1000元以下收入的有多少人？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怎么样？能给个说法吗？已经很热的经济再加温不会烧坏吗？小学生，他的结论是小学生。啊，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太多的这个评论我就不多读了，再读一位吧，叫 Love China 啊 ，Love China 这人热爱中国2022，他说都在失业中了，认识的同事也都失业了。观众朋友们和我们嘉宾一样呢，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认识有他们自己不同于习近平的看法。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习近平喜欢呢以人民领袖的面目出现，所以他在往年新年贺词中提出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人民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大家跟我说了许多心里话我都记在心上了等等。我来请教邓先生，今年习近平好像没有什么这些涉及人民的豪言壮语了，只是强调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要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新年贺词中人民的这个分量，人民的冷暖安危真的是他的头等大事吗？
我前面讲了这个习近平新年贺词的一个特色是要和百姓这个拉家常套近乎，话呢虽然很好听，如果不了解中国真实状况和真实政治逻辑了，很可能让人家误以为人民在他的心中这个分量很重。习心中也许装有人民，但是他这个装有人民呢，是从中共统治的角度觉得人民重要。然而问题在于啊，他没有把人民的这种重要性真正通过政策来体现出来。人民只是作为一个集合的名词很重要，但是人民它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 如果一个个具体的人日子过得很苦，收入不高，工作很艰难，说话没有自由，处处受到限制，背后还有警察盯着，那么这种牵挂人民就是一种虚伪的假慈悲，就不是真正把人民的利益看作头等大事。我所以讲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习近平所谓的人民到底在他的分量都是怎么样，也就是这种情况。
嗯，好的。那么习近平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正像邓宇文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你真是觉得这是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啊。这是习近平常常摆出的这个人民领袖的这个姿态。但是摩根斯坦利最近发表研究报告，列举了中共历代领导人治下的民众收入增长的这个排名，这对习近平是非常尴尬的。这个排名是怎么排的呢？第一名是胡锦涛，就是说在胡锦涛执政那八年呢，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最快。第二名是江泽民，第三名是邓小平，第四名毛泽东与习近平并列。请教张博士，对这个排名您觉得习近平将如何解释，您又如何评论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还是从先说啊，国事家事天下事，对习近平来说啊，人民不是头等大事啊，掌握权力是头等大事。他十二年就一直这么在做啊。摩根斯坦利的这个评论啊，或者说这个排名，其实说得很好，他恰恰就反映了啊，中国啊，目前的这个变化。因为从中国的目前来看呢，就是在江泽民时代，也就邓江湖时代，是一个啊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发展经济的时代。所以说呢，在啊邓时代或者江时代是打了一个基础。那么到了胡温时代，叫黄金十年，中国的经济啊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人民的生活当然也就慢慢走向了富裕。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呢？其实就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进入到一个后集权主义时代，也就是政治相对宽松，经济呢也相对的宽松，这是第一个。那么形势到了习近平时代就出现了逆转，他开始重新回到毛时代集权主义时代。大家知道在文革时代，中国当然是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习近平又让中国不是说越来越好，而是返回贫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摩根斯坦利啊恰恰描绘了这个轨迹。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返回毛泽东时代呢？其实也并不是他不想发展经济，而是他担心一件事儿。这件事呢，也不是他一个人担心，毛邓江湖习一直在担心，也就是中国经济邓小平的路再走下去，中国会爆发颜色革命，最终共产党啊会失去政权。也就是人民经济好了，人民富裕了，但没共产党什么事儿了，共产党下台了，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习近平上台，他的背景就是红二代和中共保守集团一定要推出自己的人，一定要把权力拉回到红色家族里面，阻挡颜色革命。而习近平呢，这十二年应该说一直按照这个路数在走。那么你把政权安全为中心，把过去经济发展为中心置换了，然后对民营企业全面的打压，实施战狼外交，那么中国的经济自然就开始走向衰退。所以从这个角度，恰恰摩根斯坦利描绘了中国政治经济巨大变化的轨迹。
好的，那么一位叫查理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张杰博士刚才的这个刚才的论述。查理这位网友他说，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三十年改开成果，数代人财富积累，挥霍殆尽，全球树敌，民生哀艰，居然还能厚颜无耻的大言不惭。另外一位叫 TTW 说领袖针对人民好还需要提醒呢？福泽和夫，牵挂有啥用啊？给暖者加衣，给冷者剥皮，这就是你的牵挂。给暖者加衣，给冷者剥皮，哦，这个显然是说的跟我们下面的讨论还有关系啊，就是给公务员加衣，而对私企啊、广大农民啊，这个给冷者剥皮，这就是啊。另外一位叫 Professor Chen 说，陈教授啊，陈教授啊，说集权体制和魔术表演的秘籍是相同的，蒙骗怕的就是被曝光识破。既然邓小平暴露了这个秘籍，再提人民领袖之类的话题就很尴尬，就像魔术师继续在台上表演被观众识破了的魔术。中共建政以来有这么多的领袖，如果个个都拿出来秀一下，习主席你还真排不上号。民众越愚昧，领袖的概念就越有市场。习近平他常常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说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惊涛骇浪。去年的新年贺词，他告诫人们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今年呢，他又提醒人们，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了影响。观察人士注意到，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国的确就面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没又有过的这个恶劣的国际环境。也是大约从同时期开始呢，中国国内经济的形势也就在逐渐恶化下来。请教邓先生，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习近平的这个危机意识呢，确实是比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要强。但是我上面讲的就是，这很大程度上是习自己找的，而且他的这个折腾搞起来的，因为他要带领中国强大，走上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的国内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之后啊，到习手上有很大的增长，于是习近平就认为自己可以甩个膀子大干一场了，可以有资本折腾。他不是沿着邓小平规划的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跟随的改革开放道路上走，他觉得这条路走得太慢啊、等他下台的时候，中国都没有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讲他要带领中国找一条政治保守的民族主义崛起之路，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野心，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警觉。那么习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会引来美国的围堵和打压啊，所以讲他就有目的地向全党灌输这样一种危机意识，那么让这个全党啊，甚至全中国人民绑在他这样两政策上啊，这就是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这样一个所谓的常常提醒说这个中国的发展道路上面临着这个惊涛骇浪。他知道他就是因为自己的这样一个所走的这样一个道路所带来的，但是他认为这条道路必须在他手上才能这样去，所以他不去改变啊，宁愿迎着这样一个惊涛骇浪来前进，这就是他要做的一次事情。
好的，那么习近平把这些风风雨雨和惊涛骇浪解释为国际大环境的变化，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打压等等，甚至国内经济下行呢，也主要是由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的结论是，主要是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失误。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面临的困境呢，是错误的政治内政外交政策造成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刚才邓先生啊、包括观众朋友说的都很清楚了。他上台以后啊，为了担心啊颜色革命的问题，他呢对民营经济啊进行打压，全面的管控，然后呢他又被民营经济派驻所谓的党支部等等加强控制，这样导致了民营经济的衰败。那么对外而说呢，开展战狼外交，然后与独裁国家俄罗斯啊、朝鲜、伊朗啊这些国家的抱团取暖啊，所以导致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啊急剧的恶化。西方就已经发现了啊中国的企图，因为邓小平韬光养晦，他有一个遮盖性， 习近平跟毛泽东、邓小平都不一样，因为毛和邓呢，其实都是比较善于忽悠，而习近平呢，就是赤裸裸的啊，就是这样。这样一来呢，西方就看得很清楚，就知道中国呀，它是一个共产集权国家，共产党就是个集权主义政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坍塌，啊，全球化的围堵，中国经济支撑的两根支柱就倒塌了，这是经济衰败的原因。但是呢，我要提醒，中共政权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是习近平一个人造成的，习近平只是一个加速师，而是集权制度造成的。毛泽东的集权制度，而邓小平上任以后没有改变集权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习近平的复辟提供了土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韬光养晦忽悠不下去的时候，习近平必须亮剑，不得不与西方啊这个分道扬镳。但是习近平有句话说的还是蛮好的，叫梦虽远，追者能达；愿虽艰，持者可圆。中国追求宪政民主已经有100年，每一位中国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勇敢站起来，结束中共暴政。
好的，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观众的网评进来了，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郭香炉啊，首先是郭香炉说，读稿子的习近平，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心里话，真的很难了解。Purple Fireworks 说，宏大叙事是专业工作用语，真话呢私下来说。三少爷，有没有可能习主席真的认为形势是一片大好呢？哎，三少爷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一会儿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余深源说，宪政民主目前中国还很不适合，慢慢转变，民主自由是你们西方政治标准，不是传统国家的政治标准。好，不同观点。刚才我们这位三少爷呢，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习主席真的认为形势是一片大好呢？邓先生，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不认为习近平他自己觉得形势是一片大好，但是他确实有可能认为这个形势正在逐渐的转好。习是一个这样性格特点的人，就是说他认准的事，他就认为他要走得通，他认为他这条所谓的这个发展道路，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最终会走得通的，这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那从这个今年的这个去年的情况来看，确确实实，我们讲前9个月吧，这个应该来讲都是非常不好的。那后来采取的一些刺激措施，稍微在最后的3个月有，就各种指标来看是有所好转的，有一些好转。所以他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认为他们认为困难还是有的，但是正在好转，这可能是他的真实的认知。
好的，那么张博士，您的看法？
我赞成邓玉文的观点，也就是说了，习近平有可能啊，虽然他也知道经济不好，否则不会出台那么多经济刺激政策，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呢，习近平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就披露，他就不懂通货紧缩是什么意思，他就问，人家就告诉他，他就说通货紧缩很好啊，中国老百姓啊不消费，把钱存起来，那不是中国传统美德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可能也受于他知识或者信息的局限，所以他自我感觉可能还不错。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这样我们以我们一位网友叫尸骨无皮他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真正挂念的是他坐下的那把龙椅，剩下的就是像坏掉的唱机，一年一年重复那些有限的贫瘠的中共词汇。什么是民生疾苦？中共字典里没有。好，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